各位先进，各位女士，欢迎回到这第三场次的研讨会。啊，这场是以资深的经济学家来跟我们报告，然后两位这个也都是非常。啊，第一个报告是以这个王福发教授，今天我们这是一个因为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危机与出路，他是台北大学经济。
很荣幸哈、哦，要来跟各位谈这个我要谈的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危机与出路问题基本上是哈，那起码来看哈、哦，台湾曾经创造经济奇迹，哦，大家知影，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但是最近这几年以来，这表现实在是。很差嘛，大家拢有感受的吼。即摆哪像安尼奄奄一息的小虫啦吼，以前是龙头的，我即摆哪变小虫吼。啊，今年第二季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吼，是-0.18啦吼，-0.18。在这个亚洲十二个主要的国家甲地区内底吼，是上尾一名啦。哦，咱以前是第一名。但是现在这是倒数第一啦吼，啊，而且哦是为负成长的国家哦，啊，这十二个国家内底无人提起，迄个成长都是-的，跟咱台湾吼，啊，累积今年增高各位这个出口，和去年同时来拼吼，减3.9%哦，在亚洲主要国家内底，我那是上尾一名哦。啊，而且这个估计今年的出口就是-，就是负的啦吼。实际的这个平均的薪资哦，倒退入15年啦，倒去到15年前的水准吼，倒去到15年前的水准吼。啊，八月份的这个痛苦指数哦，7.82哦，这是那个物价的那个增加率。加上失业率，哦，这是从1981年第二届诶，这个石油危机以来的记录，哦，伫这个亚洲四小龙内底哦，那是上痛苦的啦，哦，哦，拢比这个韩国、新加坡、香港拢搁再较悬，哦，啊，所以马处长。口中的经济总设计师啊，萧万长先生，伫这个10月初3吼，伊安尼有那海头啊，伊讲哦，伊参与见证台湾经济发展半世纪哦，真正看到像即嘛，安尼哦，这个、社会各界充斥着无力与茫然啊，你感觉不茫然的哦，啊，这是很沮丧。表示台湾哦的经济哦正陷入重困愁存的变局中啊，弥漫着迷失方向的焦虑不安。哦，你看想看嘛啊？曾几何时哦，靠保护哦，那多少讲创造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之首，啊靠保护台湾的经济竟然安危云端哦，云端跌落到谷底。哦，你讲的是安怎开安呢？是啥物人造成的？哦，可以自知时令之明。哦，多所谓台湾人，哦，算是一个讲耳朵更会拼经济了。啊，满口讲要拼经济啊，诶，人还去煮酒嘛？哦，过去去四年哇，哦，啊，那四年来。台湾的经济不见起色，哦，反而陷入斗困愁城的危局当中，哦，啊，这是安那？台湾的经济到底出了什么款的问题？啊，造成台湾的经济斗困愁城的因素是什么？啊，台湾的经济，咁也阁有法度振衰起敌，哦，啊，要安怎台湾的经济会当拨云？近日，哦，台湾经济的出路到底是对？我相信这拢是
所有关心台湾未来前途的人，所有关心的问题啊，哦，啊，这也是今仔日小弟伫遮要向各位探讨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咱新安台湾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来看，台湾经济，那用咱有统计资料，哦，按照1956年开始来看，这张表各位你敢看？伫这个1950年代，哦，60年代、70年代，咱台湾的经济是安尼往上。一般伫研究台湾的经济发展，拢认为讲，差不多伫这个1960年代后半期，那是台湾经济发展起飞的时阵，哦，起飞。所以你甲看迄成长率，哦，50年代8.4，60年代9.2，到70年代，迄个时阵，一般就认为讲是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的时阵，哦，2位数成长，哦，平均的成长率超过10%。啊，迄个时阵有拄到第一届石油危机哦，1973、74迄个时阵。但是咱平均也阁有法度2位数的成长嘛，啊，所以我讲迄东西是咱创造经济奇迹的时阵，哦，啊，然后就开始切了，往下走，走下坡。哦，你会当看80年代出8.1，90年代出6.5，到民进党执政迄8年出4.43，毛政府第一年的4年2.76，哦，这看啊经济安尼70年代达到高峰了，是安尼落来，哦，啊这个问题，咱来看啊，当然伊这个创造经济奇迹，迄个时阵啊是讲80年。80年代以前，迄个西方是两脚时代啦。啊，大家拢知影两脚时代迄东西吼，叫做汉贼不两立，哦，啊个三不政策其他，台湾含中国完全无交往交流的迄个机会啦。迄个时阵你若是迄是土地，迄爱抬头的，你也爱抬头的，哦。啊，你要看这個就是讲，因为咱看台湾过去。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变化，其实和台湾跟中国的经贸关系、的密切的关系，也有真密切的关系啊！哦，啊，所以咱即马看，就是讲拢在这个两脚时代，和中国是几乎是没有任何往来哦。迄东西你若去中国投资，迄是资费哦，迄爱掠去唱片的哦，哦。啊、所以哦，但是迄个时阵是发展真好哦，无靠中国哦。啊，台湾政府伫即个1987年7月，迄个时阵戒严取消嘛，哦，戒严令取消，8月甲宣布讲有限度开放29项的中国，而即个重要的农，迄、那个农工原料哦会当进口啊。哦，啊，伫12月甲开放一般的人讲会当，讲会都会当去中国。迄边啊，探亲，哦，啊，当时啊，中国，我那伫1988年7月，伊发表一个鼓励台湾同胞投资规定22条，我、哦、啊，就这个中央啊，希望你带上我去迄边啊投资啊，哦，啊，有一寡优惠，哦，你若去，哦，伊就当时拢用红地毯甲你欢迎嘛，哦，啊，土地好、哦，你要偌济就偌济，吼、哦，真简单，吼、哦。啊，台湾伫即个1990年啊，8月，嘛，搁发布一个对大陆地区从事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哦，啊，就是安尼了，甲开始，哦，我即讲两岸的经贸的往来啊，甲正式展开。哦，啊，即吴龙义教授吼，都伫最近无外久的一篇文章内底。伊将台湾诶中国经贸政策啊，分做四个 无同的期间来探讨啦吼。啊，这就是蒋经国的时代吼，而且1988年以前，啊，李登辉时代1988到2000年哦，陈水扁的时代2000年到2008年，阿马英九安尼2008年以后哦，到今啦哦。啊，所以咱拄仔讲蒋经国的时代是三部政策嘛。迄当时，两岸无任何的这个交流的空间啦，吼、哦。啊，李登辉的时阵，伊阁改分做汪索奇甲谢其用人，吼、哦，阶级用人，而且期间，吼、哦，啊，陈水扁的时阵做积极开放，啊，甲马英九伊讲叫做大幅开放，我是认为这是应该是全面开放，吼、哦。啊，这个。四个不同的期间吼，因为不同的执政者，因对中国经贸交流的这个开放的态度有真大的不同啦。所以，台商对中国的投资嘛有真大的这个差别。哦，看这张表，你就会当看出来。哦，啊，这张表加一寡数据，哦，你就会当看讲，哦，伊平均。哦，每一件的投资的金额，哦，你看一直增加，哦，投资的金额，每一年投资的金额嘛一直增加，哦。啊，这张表，我的解读是安尼吼，就是讲，伫陈水扁时代，这个开放的是，台商去中国投资吼，不但每一件平均的金额。一直提高到3.52万美元，是借机用人起的3.9倍啊！哦，3.9倍哦。啊，而且平均每年投资金额呢，嘛是借机用人起的2.67倍，我、哦、提高金额嘛。哦，到末呢，这全面开放的时阵，搁再提高加比搁愈厉害哦。一是积极开放期的4.3倍，4.38倍，借机用人期的17.14倍，哦，啊，每年投资的这个金额呢，是积极开放期的1.72倍，借机用人期的4.58倍，哦，这投资的增加非常厉害，所以你若按对这张表，迄种是一个数据，而且还是。那是统计哦，政府官方的数据哦。那你若无经过政府准的出去，佮加落去，实在是比遐更加低足济啦。哦，啊，这部分你来咱看是讲，无唔对，因为一寡经济因素哦，譬如讲迄边的生产的成本低足低哦，啊，迄边的市场哦，大家讲啊低足大哦，像我个统一面。一包生命面讲，哦，我13个人口啊，侪人家啊买一包闹事啊，吼、哦，对不对？市场啊大，吼、哦，这种情形是无对啊，所以吼、哦，一寡台商拢想要去那边投资嘛，吼、哦，这是经济诱因呐、啊，当然这真重要。但是你一旦看出来，就是讲，那个政策松绑的这个影响哦，其实是更愈大嘛，哦，因为这个资金价伊的态度无相同。哦，伊个政策哦，开放哦，了哦，贴平投资搁愈厉害，所以按照迄张表，你嘛当看出来就是讲，李登辉时代的阶级用人政策啊，限制台商投资中国，其实是有效的，唔是无效。虽然有贵哦，迄你受着迄个诱因咧，但是贵无遐尼厉害嘛，无遐济嘛，哦，但是积极开放。这个政策啊，必然的时阵有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但是迄个时阵差不多你才讲积极开放，啊，无真正有效管理，没有落实到有效管理，哦，管理，但是哦，无管得真好。到末的时阵，因为全面开放嘛，伊根本就无想要管理嘛，哦，所以台湾的经济就走向几乎完全依赖中国，而沦为中国经济。的附庸，哦，所以这个问题是含 你的一寡政策有真大的关系哦。所以咱来看，会造成今仔日台湾经济坐困愁城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哦，我的研究简单来讲，就是讲，以这个短期，你若讲以短期来看，最近油电双涨啦，哦啊，这个征收税啦，哦啊，迄、那个二代健保的附加迄个补充费啦，等等，哦，这短期的政策，这影响拢真大，哦，但是就短期来讲，其实上大的问题是出现经济中国化这个错误的金融政策，哦，按短期来看，哦，啊，而且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个短期的部分我就无，哦，而且啊来发表，哦，我针对这个短期的这个经济发展啊。过度依赖中国，而这个经济中国化所造成的这个危机啊，来探讨。哦，这有造成啊，这个企业大量吸进哦，摆脱国内的这个投资，所以导致啊国内产业空洞化。哦，啊，这问题就足大啊，因为产业空洞化，失业率就增加，薪水起不起，哦，啊，贫富差距。的扩大，哦，这样安尼啦，哦，所以这个问题，你若安对2009年吼，迄、哦那个时阵，我到这个全国经济发展会议决议，哦，对中国采取积极开放的政策，大幅开放对中国的这一个投资，啊，迄、那个时阵就听什么人的，就是听萧万长，甲一寡红顶商人的意见，哦，啊，没有落实。有效管理啊，所以迄个时阵，你看看对中国的投资的金额大幅增加，2000年26.1亿美元到2007年99.7亿美元，2008年超过100亿的美金哦。啊，伫这个2001年到2008年累积核准啊，这是经济无核准的。哦，我讲一个迄个唔免核准的，啊，佫话无经过核准的。走完去哦，第三的所在顶哦，甲佫转去了哦，迄个真侪。啊，即个咧平均一年73，伊个美金是前十年的4.3倍哦。啊，那叫《经济学人》哦，佮国际上最有名的诶，即个经济期刊哦，《经济学人》周刊诶，估计伫即个2009年咧估计讲，到迄个时阵哦。台湾投资中国的金额是高达4000亿美元，哦，2000年到起码搁再经过三年，你甲看嘛，这上少就是讲，若照咧估计，去中国投资差不多已经超过4400亿的美金，我者，你甲啊换咧台票，新台票我者12-13兆起啊。12-13兆多咱台湾一年的 GDP 啦，哦，这是大商品中国投资的金额，哦，而且2008年对外投资内底，哦，去中国的占70.5%，啊，你若加上讲去香港，还是讲去啥物一寡英属加勒比海群岛，迄啥，其实嘛是讲安遐做跳板，安可能有那是专利中国的嘛，这个加落去哦。差不多84%，拢按中国去，就是讲咱对外投资，哦，有80%以上是集中去伫中国，哦，啊，对中国的这个投资，吼，哦，你若以占咱的国内生产毛额，国内生产毛额 GDP 哦来评，哦，伫2000年是占差不多1%的，0.8%，但是到2008年哦，去到2.73%呐，哦，啊，你若去加上，我讲来去香港，干对迄个啥物一寡迄个租税天堂迄所在去的吼，哦，啊，你个话唔免核准的，因为较早你若连5000万美金以下都唔免核准，中小企业话迄根本都唔免核准的，啊，话一寡都无经过核准的，即若加落，我估计上少占5%啦， 哦，占咱的 GDP 的5%以上，哦，啊，所以这影响排斥着国内的投资嘛，国内的投资率伫2000扣一年哦，按对前一年的25%降落到剩19.5%啦，哦，按2000扣一年佮降落18.9%，哦。在那三年2001到2003连续三年是负成长，就是说国内投资是负成长的、哦啊、所以这当然造成产业的空洞化、哦、产业的空洞化、哦啊、所以这个问题很大，当然骂的一百个因为都认为说阿扁这样开放要不够、哦、没阿扁说、哎、你这个锁国、哦、对中国开放、哦、不够我限制，安尼做锁国，所以伊一开全面开放，含中国签一个法，哦，啊个以后18项的协议为限开放，这是要创啊？当然就是要建立一中市场，哦，要含中国经济整合，哦，仰赖中国来发展台湾的经济的，哦，这是马是谁这个政策？啊，所以伫这个一个法签出来。啊，对中国全面开放以后，台湾企业西进潮搁在起哦，伊2010年去投资就超过哦，前几年嘛吼，迄、哦那个122.3亿美元然后，那、哦、是创纪录，比前几年哦加一倍出来哦，超过一倍，2011年131亿再创新高。哦，这样呢就是另外一方面，外面外商来台投资的金额是减少哦。啊，联合国的这个统计数据，2011年的这个世界投资报告里底，咱台湾哦吸引外资是全球211个国家里底倒数第二，敢比非洲一个的安哥拉。当然，沿海的国家呢，连北韩，咱都输了，哦，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讲，那个 Apple 啊，不仅未能使外资增加，反而有减少，只是诶，刺破马来政府宣称，那个时阵就讲，哦，可以吸引台商回台投资啦，外资来台投资啦，结果这拢是谎言嘛，吼，啊，所以。这个问题吼，咱即下看就是讲，对中国的投资占比是哪一项？啊，对中国出口的这个依赖度超过40%哦。中国人拍这个卡是哦，台湾就爱发重感冒啦。哦，啊，这是台湾的经济安全的问题啦。哦，你像中国嘛有一个是胡安刚，伊个经济智囊，伊早就提出来讲。因为台湾对中国的依赖是未管的，所以他可以采取贸易制裁。伊讲，伊若用贸易制裁的手段哦，一礼拜就要消灭台湾哦，贸易战7天王牌论了吼。啊，所以你一看，你看卖起来创下连5G 的经济负增长的记录哦。啊，由于这是安怎哦，这内底我的资料你来当看。就是因为靠中国，啊，中国肯定对台湾的进口，那降下来一声，台湾就受到一大影响。因为咱的出口占咱的 GDP 70%以上，哦，所以这个问题，哦，影响是非常的大，哦，影响是非常的大，哦。啊，今年到今摆经济甲两摆，其实出口嘛是相同啊，减少，哦，嘛是减少啊。含阿这个国家平均，咱唯一减少的哦啊，所以这个问题当然嘛是因为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上厉害吼、哦，啊个拄着这欧债危机以后，欧债危机以后，因安对中国进口的减少啊，啊所以中国的出口减少，中国的成长起码大家原来已经你过去爆发已经不爆了嘛，啊所以就来啊，所以对台湾的进口原来减少哦。所以，这一旦看就是讲，这款的危机，吼、哦，那是刚才讲，哎，伊唔免有啥物款的政治政策的影响，但是伊会当进一步哦，采取这个贸易的这个政策 来影响啊台湾的经济发展。另外，这个影响就是经济主管跟国家主管的问题，就是说台湾经济命脉会被中国掌控，而危及台湾的国家安全。而且吼，我内底的这个报告吼，各位你若有兴趣吼，注意来甲看，咱和韩国来比较，和韩国，韩国伫这个。那个两千年，伊的国民所得差不多咱的77%啦，但是到今啊，拢早就已经超过了，超过啦。啊，咱啊，伊哦，台湾和韩国对拼哦，我刚刚讲的是讲哦，韩国伊是采取一个投资国家哦，向上提升，创造它产品的价值哦。创造就业，而且发展的策略，但是台湾呢是投资中国，向下沉沦，制造失业，所以咱的失业率增加，但是韩国的失业率是一直在降低，韩国起码超过台湾真济，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讲，因为咱完全去靠中国，咱起码已经走入一中市场，已经。走入一种市场，所以这是因为经济中国化所造成的这个危机哦。另外，你若照萧万良的这个一中市场的定义，最后是安怎？是讲未来这个市场哦，两岸要整合啦，要整合，最后是达到什么？经贸政策与货币的全面统一。那经贸政策。货币统一，你是要听什么人的？你是要叫胡锦涛来听你的是的，还是你要去听伊的？你是要用人民币，还是用新台币？全中国甲台湾，所以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了要为着伊的终极统一铺路所以这个问题，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了我最后简单讲一个这个结论因为这内底，我过去有提一寡这个对策因为咱们讲的是讲，造成台湾即卖困境，也是讲台湾经济发展的这个危机，完全是因为马英九所造成，完全是因为这个经济中国化所造成。所以你若讲要救，要怎救？唯一就是要脱离中国的魔掌嘛。你要脱离中国的魔掌，靠我做。所以我过去退出来，是讲以本土化与国际化战略化解经济中国化的危机啊。你要立足台湾，深耕台湾，放眼世界，布局全球，小心中国，领先中国。这来对。有真济建议不过这是其实若要讲起来我这已经背十多年了有的人讲你无咧看，我已经我讲我即马若对马先生对这个政府对他背那是话讲你到鬼火车，我讲不是到鬼火车，是到鬼高铁过去对民进党的时阵。就不一过啦，那是告鬼火车啦。在李登辉的时阵那当时是告鬼汽车啦。所以告鬼汽车了我这底下我要讲一个故事，就是讲，那当时安对孤汪会谈就开始背啦。那当时老太英讲要含讲要两岸科技交流啦，讲交流个啥那当时开始背啦，但是那当时告鬼汽车可能。阿辉伯也有听到啊，阿辉伯啊，迄当时听讲，伊受到咱黄天麟国策顾问的建议佮提出咱的借机用人政策啦，以后，迄当时佮特别交代讲找陈伯志找几个人去制定那个借机用人政策的内容，要安怎迄个讲，特别讲，只是讲我去参加啦，所以我向各位讲这个故事就是讲。 迄当时到队汽车，啊以后到队火车，到即摆是到队高铁啦，无效。但是你因为这个问题，你要安怎脱离中国的魔掌？哦，啊，若要迄个，你去就是爱安尼啊。啊，但是车到队高铁都无效啊。迄、那个问题是马先生一手所造成的啊。啊，你若搁回那咧故事念落去，台湾敢有救？无救。哦，这要求那个时间哦，啊，若回安尼四年内台湾无去啊啦，哦，由金统到正统，迄个迈向伊个终极统一啦。啊，若安尼，你敢要再等到四年才有法度？啊，若无要等到四年，所以我的最后就是讲，台湾经济发展唯一的出路是啥？正统爱搁再赶紧轮替。啊！要赶紧轮替，你袂使等到四年后，袂当等到四年后要安怎？每年会当罢免总统，会当罢免立委的时阵，就爱提出对应中国国民党的立委，一粒赞成郑守税，赞成邮电双涨，吼、哦，遐立委，吼、哦，赞成一克化，而且立委那个罢免，予伊。立法院若无超过半数，安尼你才有法度进一步去上马甲扭落台靠近啦。啊，若无台湾吼，我甲你讲是无救啦。以上，谢谢。
好，谢谢王教授。那我们请啊曹天旺教授来做评论。曹教授是东吴大学经济系教授，以前授科所的研究员。曹教授。
各位先进，大家早安。
好。
我们教授的这个内容丰富啊，非常精彩，而且对症下药的啊，这个对危机的出路的解决。啊，要对耶，对，一件内容太解哈，很不容易在20分钟讲啊，所以他这个我很荣幸啊。可以早一点看到他的路啊，两个盖太高，所以我大概只能做一些补充哦。把它台湾的经济发展哦，啊，伊个讲，但是咱先问讲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啥物？大家拢知影经济发展就是要好，经济成长还是经济发展的成果会大好哦，全国的人民来共享来享受。啊，就是大家的生活素质、生活品质会再提高，啊，有幸福感，哦，安尼讲就是目标，规个目标是安尼。啊，过去一年哦，新台湾国策智库哦，为着这个伫迄当阵伫芳选议的时代，有出一系列的丛书，叫做《台湾的台湾国家愿景》。我们的主张，伊内底哦有足侪甲财政经济有关系，大家伫讨论讲啊，哪遐政策，咱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哦，啊，大约啊分解出来有三点，就是讲按经济台湾的主体，就是咱的经济按主主线，哦，来规个发展哦，拢爱用台湾做主体。台湾也无去，台湾是咱个国家，台湾也无去，啥物拢免看。所以主题选择是一个哦，真重要的核心价值。啊，伫这个主题选以下，咱要讲发展的规个策略，爱顾着咱的环境影响，就是讲咱的生产方法啦，哦，也是咱的政策啦，拢袂使破坏咱的环境，因为这个环境是爱后子孙哦。我那爱哦，有一个清气哦，一个较好的环境。第三就是讲，所有政策哦，还是制度也好，拢爱顾着这个这个弱势团体哦，啊是爱有一个好的发展哦，会当可大家拢公平正义的这个感觉。所以，伫这个系列落来哦。有这个计算， 咱来看马英九的所作所为有符合这个无？啊，拄啊，迄个王教授已经指出，拢甲这个价值，还是甲这个目标，拢背道而驰。啊，是安怎样呢？吼、哦，同重要原因分两点。好，第一个就是亲中国。第一亲中国，哦，咱知影讲，伊家所有物啊，大量开放，哦，大量的资金移去中国以后。对中国的挖土愈来愈重，咱对外的投资，对中国的投资是咱对外的投资内底八成以上。哦，咱的出口去中国的是四成以上。大量的资金移去中国以后，和国内的投资减少，失业增加，实质所得就倒退，那产业空洞化。所以过度依赖中国的，就和咱的经济发展的动能就失去了。所以要讲什么产业创新啊、升级啊，迄无可能，因为本来咱是会使用全球化甲新兴市场哦，新企业即个竞争，也愈来愈竞争的迄个环境愈来愈坏时啊，咱也会使掌握即个时机啊，来产业升级哦，啊，咱应该要有机会。但是咱家想讲哦，我要用较低的生产方式。较低成本的生产方式，啊，大家争相走去中国，哦，用伊的低土地成本啦、低工资啦、低汇率啦、低税率啦，啊，结果咱失去这款机会啊，啊，失去这个机会，咱的生产的动能，哦，经济发展的动能就受到影响，啊，所以就无办法达到咱本来想要头前讲的迄核心的价值。哦、比方说经济用经济自主性来达到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性来过台湾啊，是讲失业真多哦，啊工资真少啊，引起着这个劳工哦，甲农民的所得分配哦，贫富差距用恶化啊，社会对立的问题都引起，都无办法达到我头啊讲的迄个公平的建议哦。啊，甲环境哦，咱嘛无办法安尼顾掉。啊，佫第二项就是讲，加国债权，比方讲用台湾接单海外生产的方式，啊，结果和遐大债权伫中国请足济员工，哦，是迄个，因的就业是算十万、二十万的迄款人，啊，但是伫台湾呢？也就业机会会减少，啊，这财团的利益是个人的利益，结果我们是误了少数的这些大财团、大企业，啊，和专属的人民受苦，吹波头路。所以，这个请财团呐，哦，啊，过一寡不合理的税制，哦，比如讲，伊的遗赠税的降低，哦，一寡租金之外。是去炒房地产啦、啊，去做高风险的这个金钱游戏啦，哦，这些都对公平正义，哦，加这个社会的这个金融市场的纪律，哦，加这个金融的这个风险，都有真无好的影响，啊，所以大家感到恐惧不安，哦，所以这个危机啊，王教授啊，已经请哦，明确指出来就是请中国啊，请财团。哦，这个危机以后哦，要对症下药，一提出来有哪些啥哦，都要共同立足台湾。对，你一定爱好台湾的生产的这个动能增加。啊，要这增加哦，你就要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啊，你。在这个中间哦，赶快来顾着咱的环境哦，咱袂当破坏咱的环境，所以生产方法内底都爱用这个产业的升级哦，还是科技的发展啊，尽量卖去破坏咱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安尼再做到咱拄啊讲环境永续的这个目标。啊，第二个就是布局转移， 哦，布局全球哦，咱就再应用台湾的足侪优势，比如讲咱有足好的研发人才，哦，咱有真好的科技，会使甲外国合作，哦，合作以后呢，再过来进军中国拢无要紧。彼当阵，咱才袂伫中国的智慧财产权的保护阁无好的中的环境下，咱若直接去中国，有足侪物啊拢去落无去，哦，啊拢去。啊，咱也会使先联合式啦，哦，啊，创造咱的品牌，再过来进军中国嘛，迄情形就无同款。第三，伊讲就是讲要小心中国。我拄仔讲，即马有足侪中国的即个资金，哦，讲马英九讲要开放啦，但是即个咱知影中国啊，大部分拢是国营的企业，因即个资金其实是国家，因拢有政治的目的。伊来遮其实就是要提咱的技术啦，所以伫即个位啊，咱都要特别注意讲遮的资金哦，哪来咱的技术要安怎才袂去互提起，才袂流失哦。甚至咱来动用咱的国安基金，对咱科技哦发展真好的遮的企业啊，咱来甲投资，互咱的技术啊有办法有自主性，安尼才有可能做。所以这物件拄啊往到时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无讲好，但是甲回答起来，这就是哦健康的药方。但是这药方哦，要让马英九家己来用，因为无可能，伊就是伊的目标就是要甲中国人做伙。所以讲的建议哦，咱顶摆伫这个咱常常听的讲美国伫总统大选的时啊，哦反对党的候选人。对因现任的总统提出的批评，就是讲笨蛋，哦，这样，哦，笨蛋，哦，问题在经济，哦，迄就是表示讲美国的情形，因唔知影问题在经济，但是台湾不是倒变，哦，台湾是经济问题在笨蛋，所以咱无办法解决，笨蛋要甲咱解决经济问题，所以的原因就是讲。啊，边我都咱就有希望，好多谢。
谢谢曹教授，下面请啊林向涵教授来做报告。哦，他的题目是这个没有经济自治就没有国家主权。向涵教授是台湾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啊，林教授。
会长，各位朋友，我写这个题目，其实黄福发教授已经把现在台湾经济的困境，那我写这篇文章最主要看到，韩国、南韩最近要进入25世俱乐部，就是国民所得进入2万美金，人口在5000万，他要进入25世俱乐部。南韩的转型策略是占领国内市场。提升商品竞争力，然后再进军国际市场。那台湾的转型策略，刚刚王福发教授说得很清楚，从2000年的民进党政府到现在，都相信自由放任，相信开放，就是台湾唯一的出路。这两种转型的策略，在我看来，至少到目前，台湾是失败的。大家记得1998年、1997年的时候，南韩在国际金融危机、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我们还在笑南韩大概起不来。才不过这不到二十年的光景，南韩的转型策略是成功，那我们的转型策略失败。那大家可能就想到。这个自由放任、开放、积极开放，是不是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其实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是原因之一。但是，自由市场经济教条跟外来流亡政权，是造成台湾今天经济的困境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外来流亡政权会导致台湾经济有困境？各位，假如我们比较南韩跟台湾， 南韩在1960年初期也有朴正熙，他是一个威权独裁统治。台湾在50年代、60年代有蒋介石，他也是军事强人的独裁统治。但是到了民主化以后，韩国不管在经济上面维持它的主体性，它有很强的国家的机制介入到经济转型。那台湾现在包括民进党、国民党，我想萧万长讲那一段话应该是讲他自己。萧万长没有什么资格讲台湾的经济让陷入社会，让台湾社会陷入集体焦虑。让台湾社会陷入集体焦虑的原因就是你只重大多数的企业跟个人，只重个别的利益，忽略掉国家利益。但是为什么台湾在民主转型后国家的意识、国家认同那么薄弱？那韩国在民主化以后，虽然过去也跟台湾一样有一个威权统治，它还是维持一个南韩的主体性，维持一个很强的国家认同。其实差别就是朴正熙是本土的威权，蒋介石是外来流亡的威权。外来流亡体制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它是破坏在地的人才，破坏在地的所有社会组织，它要瓦解你在地的社会组织。第二个，外来流亡政权有一个特色，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少数统治多数的恐惧，它永远是少数。所以马英九政权，我是把它定位为未来外来流亡政权的复辟。那些具有高级外省人心态的少数统治阶层，他在台湾，你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我们的国内投资不够的时候、不足的时候，他不会去思考台湾的问题是没有投资机会，他不去了解台湾不是资金不够，台湾的资金远远储蓄远远超过国内投资。他的药方就很清楚，要大量引进中资来台。当我们台湾因为有100万人厂商移到中国去生产投资的时候，被迫到中国工作，导致供需失调，人才供需失调。马政府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如何引进中国人才，但是他现在戴着帽子，觉得不敢讲中国人才、中国资金，他都讲外资、外人、外来。当他要台商回台投资的时候，不去想如何协助台商在台湾转型，他想的是什么？也不想如何让这个台湾回台投资的台商进行自动化，降低劳工成本的比重。他想的引进外籍劳工，大家注意，外籍劳工没有只有东南亚劳工。所以马英九想的，他是外来政权的复辟，流亡政权复辟。他想的，他心中最恐惧的，就是少数统治多数的恐惧。他具有很浓厚的高级外省人统治心态，他不敢讲，但他做的就是我最近讲的，可能终极统一，他现在不敢讲，他现在要做的就连中制台。大量引进，包括陆委会主委在讲，希望中国人最好越来参加台湾的国家考试。难道台湾没有人才吗？就是要借着这些在台湾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要大量引进中国的因素。中国因素会让他少数统治多数， 产生质变啊，这个是我认为哈，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焦点。从经济来讲，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更深层的制度因素，其实就是马英九是一个外来流亡政权的部品。大家不，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合法的民选政府，即使他在程序上合法，但是他心态其实是要把台湾的人民的拥有的自由选择权跟经济选择权，透过他的这一个八年任期，让他瓦解，达到联中制台。联中制台以后，到底谁在选总统，其实都假的。当中资来台，掌握到台湾的公共工程跟地方的政商利益结合以后，当中资掌握到台湾的所有基础设施，当中资来台掌握到台湾不去中国的拥有技术优势的这个厂商的决策权的时候，我想台湾有民主，但是假如我们的经济自由选择权没有被中国掌控，我想谁来选总统没有意义。到最后可能我们2016还有民选总统的样子形式，但是所有总统候选人不分党派必须要到哪里取得北京的认同，这个是马英九对台湾最大的伤害。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注意到把马英九，不要把马英九认为他是一个，他自己不称为他总统没有关系，但是要把他很深刻的认知到他是一个外来流亡政权的部分。所以我这边讲到，因为这里面的东西我想应该大家都可以自行阅读，但是我把重点讲出来。我这边讲的经贸自主其实就是要维持技术优势。台湾现在对外投资有，刚王图发教授有讲过，有70%到80%投资在后进国家，投资在中国其实是提供技术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果我们跟中国的经贸关系由过去的所谓的互补到现在已经变成竞争的关系。那台湾对外投资的模式跟其他欧美日先进国家或韩国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些国家大概它的对外投资有70%-80%集中在哪里？集中在其他的先进国家，因为它要取得它所没有的创新能力，不管是品牌、生产技术或新的商品。所以台湾的技术优势在逐渐的丧失之中。那这个假如政府没有办法很快的协助厂商取得这个必要的技术，我们的技术一旦落后没有优势，我想各种的经济成长的动力都会失掉。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为什么？你看主流，对不起这边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的经济学家因为我一直在讲这个，最近有一些南韩的经济学家来台湾，他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们台湾经济学都念错书，念的是什么？开放，念的自由贸易对大家都有好处，每一个人都有好处，然后忽略掉所有的其他的经济思维，把美国所提出来的华盛顿共识当作为圣经在看待。所以马英九才会跟你讲，这个抗拒开放的人这个心态可以要去改，他会说人民不懂经济学，这个都是他。但他这一些主流经济学的思维 其实想的就是自由开放、自由放任、解除管制，政府的把政府的责任全部交给市场来处理，那个是导致台湾今天经济发展转型不顺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所以我这边在讲，我们台湾其实要去思考的是建立台湾主体性的经济发展的价值，以台湾的整体利益为主。华盛顿共识那个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主，他当然希望你所有的市场都开放，但是我们要看看，刚讲过，他要先占领国内市场，然后才进军，他有他的发展的策略。台湾现在看起来没有发展策略，台湾的策略就是开放、开放再开放，以前是单向开放，现在要全面双向开放。我觉得这个不是台湾主体的经济思维。第三个，我觉得台湾要降低对中国的经贸依赖，这王杜发刚教授讲过。第二个，要降低对进口粮食的依赖，这个也是一个自由开放对台湾农业产生的一个伤害。台湾永远是以这个农业牺牲农业来换取工业，认为东西便宜不需要自主，东西便宜不需要在台湾生产，不需要在地生产。同样能源也是，台湾的进口能源大概现在已经用掉台湾 GDP 的15%，进口能源的费用已经占台湾 GDP 的15%。假如我们能源这个价格持续在上升的话，我想这个比重还要再上升。所以没有经贸自主，其实台湾整个国家的自由选择权大概很少。你经贸依赖中国，刚刚王杜发教授讲过，就像糖尿病的患者依赖胰岛素一样。你粮食依赖进口，当气候变迁，国际的粮价在变动的时候，马上冲击到台湾的粮食的这个供给。台湾的粮食的自主率已经远低于国际水准，所以你可以看台湾废耕的农地非常的多，休耕废耕，这都是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一个对台湾的伤害。进口能源也是一样，台湾进口能源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已经达到99.6%，但是马英九在面对台湾的困境的时候，他就拒绝发展再生能源，他只要课能源税，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思想从哪里来。所以最后我再花几分钟把我一开始讲的这个，其实现在马英九做的一件事情，就所谓的灾难式的一个资本主义。什么叫灾难？我一开始在前言里面讲，灾难自由主义就幸灾乐祸。其实他对台湾，就是你看他所有的阁员，财经背景的阁员对台湾就幸灾乐祸，就跟你讲，对不对？不是一颗卤蛋的问题，连一粒米都没有，告诉你说你不懂经济学，这个都幸灾乐祸。什么叫灾难的资本主义？趁着灾难对公共政策领域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就跟你讲，现在你中资你不要谈安全的问题，不然你没有经济发展哪有安全的问题。然后这都是他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引进中资、引进中国人才、引进中国元素都是对的，而且对台湾有利。 看待灾难有如刺激的市场机会，把灾难看成他的，不是台湾的机会哦，是他的机会。所以我这边才会一直在讲，马英九把台湾的困境视为年终制台最好的机会。所以这边我下面就讲到，我想把这一段念完我就结束。执政者选择在社会经济体系遭遇危机的时候，利用社会大众处于混乱、恐惧而不知如何是好的脆弱时刻，焦虑有三个：工作难找、薪水不涨、贫富差距扩大，这是台湾的集体焦虑。推出什么掠夺性的经济政策，引进外劳，外劳跟基本工资脱钩，都是要掠夺谁？我们台湾劳工的工作机会，掠夺式的经济政策，都难改变具有政治社会基础的政治制度。财团去讲分配，财团的利益就代表台湾的利益，这就当原本政治上不可能的变成政治上不可避免。所以我在这篇文章我特别强调，这个灾难资本主义的经济主张实施的方式便是自由放任的经济主义跟震撼疗法。什么叫震撼疗法？防疫现在快无救，所以我要来一个，要引进中资，全面开放，引进中国人才，引进一切中国因素，让你台湾做一个质变。这个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啊，在拉丁美洲军事政变、苏联东欧转型的过程曾经都发生过，引起社会很大的冲突。但是这一个灾难的资本主义也在台湾现在在，大家看经济问题绝对不能只看，要看它深层的因素。最后我再吐，马英九政权就是一个外来流亡政权的部分，他对少数统治多数有一个很深切的，他这些阁员、这些官员很少跨过淡水，他不是不敢跨过浊水溪，他都很少跨过淡水，所以淡水河以南的在想什么不知道，他只知道台湾的 Chinatown 在想什么，台湾 Chinatown 就是台北市，这个是台湾经济最大危机，台湾经济的困境要解决。就是要把这个深层的制度因素想办法去。好，谢谢。
下面请彭白贤教授来做评论。彭白贤教授是李登辉民主协会的秘书长。
报告人跟两位闽南人，我就是张仁宪会长的副托，给大家讲，咱台教会有一个吼。这个台的经济委，他我礼拜五晚上收到台教会没有啊林向来等教授的论文，后我礼拜六啊我把它看啊，越看啊就越紧张啊，因为这篇文章如果照着林教授等啊三位学者也这论述，刚刚看到标题我的文章要不要评论啊，基本上这一篇文章啊。充满了挑战性啊，在思考在哲学性方面是很具挑战性。刚才林向凯教授也口头报告，基本上我大体上都同意啊，大体上同意。那牵涉到刚才他是简单讲了主流经济学啊，他要强调是现在有一些跟啊你的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提出挑战的这些经济新的。应该叫国际政治经济思潮里面的问题哈、来挑战。那如果说根据本文哈、本文的写法，说市场自由市场经济教条，你是讲啊，你拿自由放任政府都不去管哦，会因为经济危机，这种危机严重的是用到哲学上，讲啊这个灾难资本主义。哦，他说台湾的灾难啊、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已经在台湾正在登场。哦，他、像这种是很具，在想法上、思潮上是很具震撼。但是是不是如此，确实我们应该来面对。哦，如果是我们问题要怎么处理？ 如果不是，那么这样引起可能啊，我看刚才几位经济学者啊，基本上大家会看到一个结论，就是政治，所以是政治经济学的这个领域。哦，台湾的经济就是政治经济学，应该怎么说？几十年都这样，因为台湾很特殊，连向来台湾是很奇怪的国家，但是我们的经济问题都是政治经济问题。那么真正的经济问题就是中小企业的问题，但要解决它的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所以我们碰到这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对本人我是这样讲，如果单纯对马政府或马英九的大幅开放然后无意管理这样的检讨提出这样的观点，基本上我认为是适当的，哦，是适当的。但是如果这个观点是延续了台湾民主化或者是啊，这个现代化，或者是台湾的改革历程到现在来，套用这样的名词，我认为有一点争议啊，因为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这样的一个哦，一个可能在啊界定上要弄清楚一点，可能比较淡化。真的我不知道哦，主张市场哦经济的人，最后都会变成哦自由市场的基本教育派。那么公有主流，它的基本教育派，那么这样很容易陷入我们在政治学，哦，在台湾的政治现象来讲，主张本土化，还有基本还有基本教育派。如果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划分啊，我们的问题是至少都可以很深切的把问题理清楚。我这样看待这篇文章，政治性的评论我尊重而且同意，哦，有这样的一个啊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危机观察，哦，所以。啊，这一点我肯定是对一个论述，哦，说这个论述基本上已经涉及台湾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阿扁执政，一直到现在。如果用现在的对马英九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评论，引出啊灾难资本主义这么大的帽子，然后再加上自由市场经济基本交易派这样的一个讲法。哦，我感到有一点恐慌。我这种恐慌就是说，我记得这样，包括我们在座几位，包括吴正哈、吴我们的主持人哦，像我们过去在80年代、90年代，哦，甚至在民进党执政年代，不断打击当时我们台湾的政治是一种威权控制，哦，当然就是外来政权留下来的，哦，只是现在外来政权。很遗憾的，民进党执政8年没有解决很多问题，然后就又回到所谓外来政权的手中，然后才这样的论点，如果是这样，可能是比较危机一点。因为如果照着不是林向台刚才啊在口头上，我照这本人所写啊，我自惶恐到说，我可能哈，啊，也是造成现在。灾难资本主义在台湾登场，我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基本教育派的帮凶，然后再帮台湾要求经济自由化，要求开放，哦，要求解除管制，都是已经帮助现在台湾正在灾难的资本主义的这种危机，然后我们都是当时的帮凶。如果照本文这样的论点啊，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第三页，他是在讲说马政府正在推行灾难资本主义，这灾难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自由市场的经济教养，就是市场基本交易派。然后他形塑就是已经刻画台湾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哈，又开始造成了。那包括我也是。然后再看到第六页啊，他说1990年代事实上是李登辉主导的年代啊，哦，那么台湾经济政策的自由市场的经济教条啊，哦，他说不符合台湾的经济发展需求，因为市场基本教育派存有许多观念上的谬误啊，哦，就是说对自由的充满的误解，哦，认为什么，然后政府应该松绑法规啦，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啦，政府不应该政，他说这个都是对自由的误解，哦，然后放任产业自行发展，然后对市场充满了迷失， 那这样的论点我一直检讨，因为张连线会长告诉我要来评论这篇文章，我说就是我本来被瞎书面上比武啊哈、哦，那我越想，那我就越感到惶恐，说我、哦、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讲法，而且事实上是有具体的这种哦那个指控，但是存在的那个相当哦这种争议性，这种争议在政治上我认为 OK 啦，但是在经济的政策思维上哦，可能我认为应该稍微做一些哦那个修饰哦。至于哦用这个观点来引申对中国经济倾斜的这种批判啊，我想有相当部分我也接受哦啊，但是绝对不是哦很不是因为哦那个。市场啊、哦，基本交易派所造成台湾的灾难资本主义啊、哦，这一点我那因为这样讲，我本来哦不应该在这里讲，但是刚才那个前辈他说刚好我两天前啊、哦，台湾改造经济学的这样的讲法，这个讲法就是刚好这篇文章否定我们当初为了打破国民党体制的经济控制，哦、我们的努力啊。哦这个都变成帮凶啊，现在台湾已经是资本灾难资本主义在登场的帮凶，所以我是很难过哦，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种评论不知道怎么过，已经拍鬼了哦。但是我还是面对，因为前辈叫我稍微讲一讲，我的观察是这样，哦，我知道林相还有两位年轻朋友讲的说，现在我们在思潮上，因为要台湾的经济危机，除了王图蛙刚才讲出台湾的经济危机，目前是轻中。哦，很严重，造成很多的台湾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所以他的药方哦，包括那个陶教授也讲，所以这点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当前哦。那但是台湾的经济危机的观察哦，两篇学者的观察有他们的观点。如果站在我也是当事人，也是台湾现代化的一个时代的里面的一个参与分子里面。一直到现在，我的观察，台湾的经济危机在什么？可能有一点讲法不一样。台湾的经济危机在哪里？在市场失灵啊！市场失灵就是说公平正义没有人管嘛。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学里面，我们有解决公平正义怎么样处理嘛？税制问题怎么处理嘛？哦，或者是说公平这种社会弱势族群怎么处理？我们都有一定的这种方法。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失灵，是我们的民主制度并不是照着真的要那个自由民主这个方向去的，所以我们市场失灵，这是严重的问题。第二个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失灵嘛，政府就是要导正正义公平，要赶快透过我们的机制来做，但是政府去冲啥？政府去冲的是我们就民进党上有大量照顾啊，那个过去被缺乏照顾的弱势族群，所以国家预算不断增加社会安全，国民党也要啊，弄成我们国家没有钱建设，哦，政府失灵，政府没有办法去主导，哦，包括希望政府去带经济，哦，经济成长或者是怎么改，政府都没有条件。现在包括马英九一样，我今后更写的，每个中央地方都一样，这是什么？这是政府失灵。所以我认为，在我们的经济学里面，哈，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是我们的最大经济危机。但是在很多的这些问题，我当然这个问题最重要，它是以那个啊，熊彼得的观点，最后会创造一个毁灭性，然后社会主义会上台。但是不要忘掉，熊彼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跟我们对这一般社会里面的观点不一样。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那难道它自动会取代了资本主义？但是我们的问题哈，可能都不是这样。所以我想，因为这是涉及到哲学上的思想问题啊，一时之间也不容易讲。那么这边的年轻朋友提出这样的挑战，我是对他表示敬佩了。要讲的哈，可能要理性能够取得多数人才会带我们民主社会来讲哈，是很重要的。说一次啊，林向台教授不是个人不敬了哈，而是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一起要为台湾的这种未来在努力的时候哈，去切割了我们共同努力的这种哈这种作为。
好，谢谢。
好，
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但是不晓得有没有就是 不发言就是憋不住。如果可以憋得住的话，是我们就这个在这个休息的时间来跟来点各个发表人来做沟通。那如果憋不住的话，我是开放一个问题就好，好不好？好，请，是不是简要？哦，30秒。
好，本身姓邝哦，我是也是念经济系毕业的。我请教彭白先生一个问题，刚刚讲的这个说，台湾经济主要危机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假设如果今年小英当选总统，这个政策会不会逆转过来？会不会？谢谢。
好，而且30秒。好。
感谢主席给驻外台湾委员会陈文礼发问。我个人是认为，这个当代我是把它当以中国的思维是马英九皇朝，在这个马英九皇朝还是执行的是我认为是寄居蟹式的经济思维。那我想要请问的就是说，台湾人所要的经济事业转型的问题，我个人有两个看法，就是说台湾人该经营什么样的事业。一个是我把它称之为经营政府，我称它为台湾政府公司的设立，以台湾人为股东的必要条件。二是设立台湾青商公司，积极的从事于七里 ROC 政府的公司，这个期待。以教授的立场，在一个经济产业的投资事业上面，真的不可行吗？谢
谢。啊，是不是过30秒好不好？
小英如果上来，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跟那个市场失灵这问题？如果他站在本土国家未来我们共同理想，他理性的时候，理性的时候，
两位。30秒，
我想那个，因为可能彭白简教授他没有去深刻了解我不会反对台湾在为了党国资本主义要争取在这个民主转型的时候要打破这个党国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这个松绑，还有解除不必要管制，公营事业民营化，甚至这个开放民营银行，这个都在历史有贡献。我今天要讲的自由市场基本教条，不是说所有的经济学家，是很多在马政府里面的经济学者，只要把全文看完都很清楚，他趁着这个机会延续这个想法，变本加厉，不止影响民进党2000年到2008年，2008年后面的马政权就强调自由开放是对的，是好的，这个我才讲做自由市场的经济教条。台湾假如继续要走这条路，好，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因为过去我们曾经为了打破这个党国资本主义，你就要今天要坚持自由贸易是好的，自由开放是好的，这个对台湾绝对没有好处。今天这个我要讲，大家都共同有承担，都走过党国资本主义，我也反对啊，但是你不能够让有这一些年终制台的这些经济学者以这个自由开放的外衣披上自由开放外衣，让台湾经济失去动能。每个人都有历史包袱，但是一定要向前看。台湾是不是不属于过去，是在未来。
我在立法院的时候，我其实对这一个当时候的主政者的这一个提出执行里面的一个自由经济的迷失、自由贸易的这个迷失， 那那个问题，其实如果我们讲自由经济的话，大家会去追溯到 Adam Smith。那么从他的国富论里面，其实大家都忘，在这个自由经济、自由市场，它是有前提的。哦，那里面包括一些公共建设，包括一些秩序，哦，这一些都要建立。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你譬如说马英九说要开放中资来台，他说啊，很多人说啊，台湾这个资金到中国去，他讲到大陆啊，有人说前进中国，但又不让中资来台，这叫什么政策？所以他要这个扩大开放中资来台嘛，意思好像对等嘛，是对等吗？各位，我请各位看一下第八页哦，我的第八页就最后这一段了，我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因为你要了解，台湾与中国是两个不对称的经济体，彼此的关系也不对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去跟他谈自由开放什么，其实不是。我们是以那个民间市场都是自由，我们的市场是自由市场，可是它是以国营事业为主的，影响非常大的。那么包括它对外投资都有政治目的的，所以这个。是，你要说开放投资来台，他来台的目的是什么？你台商去那边投资是帮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帮他们创造外汇，让他现在变成全球外汇是第一的这个国家，创造多少的就业机会？你譬如说，你刚刚有讲到郭台铭去那边投资，创造百万以上的就业机会，可是台湾呢，他有没有一万人？没有。这是差很多的。那中资如果来，我们完全自由放任的话，哎，他是来抢你的技术，哦，这个掌握你的这个经济命脉，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哦，我想这个是大家在谈这个自由经济的时候必须要认清的。好，哦，谢谢。
谢谢两位报告人，两位谈员。各位
总是有不同的意见，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必须要走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经济学原理就有告诉我们它有缺失，问题在如何控制它的缺失，它这个忽略环保，忽略公平正义，同样我们一个小型经济不得不开放，那开放面对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哦，不管对我们友善还是这个敌对，我们要如何控制这个风险？那今天这个我们的报告人跟以谈人都提出了精辟的意见，这对可以来挑战我们的思考，哦，我想是非常有用的一次研讨会。那谢谢大家的参与，我想我们日后还可以继续来讨论，谢谢大家。